弟兄姊妹大家早，我们管家管完了齁，现在呢我们开始，哇很大声，我们开始来讲爱，我们以后花一点时间来一起来想齁，到底圣经中所谓的爱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所以用一个大问号开始我们想，到底爱是什么。这个亚里士多德他讲一句话，他说爱就是一个灵魂住在两个身体，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就是说是两个身体，可是他们的灵魂呢好像一个灵魂是联合在一起的，不是连体婴，是连灵婴，他们的心灵是契合到一个程度，好像一个，虽然他是两个人，他是两个身体，所以呢，很明白的，亚里士多德呢，他认为爱呢是灵魂的关系，比身体的关系重要，是灵魂的契合，灵魂的契合。那这个在关系当中呢，有时候我们会没有注意到有问题哦，就是说，有人说这个人很爱钱，照理来讲。钱是不可能爱的，因为钱没有灵魂啊。如果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，爱是有灵魂跟有灵魂之间的一个契合的话，那你对钱你不可能爱，因为它没有灵魂可以跟你契合。那钱你不能爱，你能怎么样？你能贪？所以呢，这个第一个关系我们要小心的就是贪。贪不是爱，我们都说这个人贪爱贪爱哈，贪有时候我们。跟爱搞不清楚齁，贪是把对方当作一个可以占有可以拥有的一个东西来处理。所以呢在很多人跟人之间呢也有人用贪来处理齁，我们就是占有欲当作一个东西，当作一个物品啊，我要拥有，我要霸占你，你不许让别人有，我要有。那这个关系不是爱，这个关系是贪。那就把对方呢当作一个客体来处理齁。那在圣经呢弥迦书二章二节就提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很贪。他们贪田地就占据。贪房屋就夺取。所以这个是房屋啊田地啊这个是可以贪但是不可能爱的啦。那再来呢就是欲。有时候爱跟欲呢我们也分不清楚齁。欲也不是爱。欲英文叫 lust。那不是 love 齁是叫 lust。那什么叫做欲呢？欲就是一种感官，它目的是要满足感官。所以如果你对一个人有欲望的话，那么你是把它当作工具，它可以满足你的需要。那这样对方呢，不当作东西呢，就把它当作工具 ,instrument, 就是达到你的欲望能够满足就好。那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就提到，世界上的事，好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这个都是感官。那我们上帝把我们造是有感官的，我们需要满足。但是如果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只是为了你的感官的满足，那你们之间没有爱，因为没有灵魂跟灵魂的契合，只是欲望的满足。你可以说你跟一个人结婚，你要满足他，要满足，那是两个互相利用的关系，那个也没有爱，因为灵魂没有契合，他的关系只是欲望的满足，所以是可以互相满足也可以，可是那个叫欲。那什么叫爱呢？爱就是不是把对方当作一个东西可以占有，也不是把对方当作一个工具可以满足你的需要。当然在爱的关系都会有这个，但是不是这样。重要的是对方是一个主体啊，他不是一个客体，不是一个工具，他是一个跟你一样有需要有想法的一个存在，他叫一个主体。你愿意跟他在心灵跟心灵之间产生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那个才叫做爱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大家了解到贪跟欲跟爱是不一样的。那在我们人跟人之间呢，常常三个都有在一起，但是看你重点是哪一个。如果重点是亲密的关系，那是有爱；如果重点是拥有，那这只有贪；如果重点是满足，那就是欲而已。那在雅各书说，愿你吸引我，我就快跑跟随，这是吸引跟跟随的关系，这是爱的关系。那关于爱呢？去 了解爱的呢，有一个英国的爱尔兰的作家，那个人大家应该都认识他哈、哦，有的人把他翻成路易斯，我把他翻成路易斯哈、哦，的 C.S. Lewis 啊，他是一个文学家，那他比较有名的书呢是这一本啊，也拍成电影啦，你们有没有去看过这个电影哈、哦？这是小孩子的一套七本哦，哦叫什么？叫《Narnia》。Chronicles of Narnia 就是纳尼亚的传奇，纳尼亚的传奇，他是1950年开始写，写到1956年把七本都写完。那我现在去看他的传记齁，才知道说他其实是对小孩子本来就没有什么负担，他要写的是给大人看的。可是大战的时候那个伦敦被轰炸了，那所以很多孤儿就送到乡下去，那就送了四个小孩到他这里来、啊、他没有结婚，他不晓得怎么照顾他们，发现这些小孩都没有故事书好看，他就好了、啊、那我就写给你们看，就是为了给那四个小孩，他就开始写写写、啊、就写出七本那个大家都很喜欢看的，这是纳尼亚传奇、哦、可是呢我们今天要讲的上另外一本书不是那么有名，但是如果是神学家呢大概都会知道，在十年以后在1960年他写的这一本书不是太大本，它叫做四种爱，四种爱。那我今天就介绍这四种爱，然后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发现齁，那个爱的东西如果都用讲的实在是变成理论也不好，有时候应该用唱的，所以我每一种爱让你们唱一首歌齁。好，那发现用中文呢用爱不容易表达，所以我把它改成情啊，改成情齁。我们人跟人之间有四种情，那第一种情呢，我们一出生就在那个情里面，那个我们叫做亲情，对不对？叫亲情。那个这个路易斯他都用希腊文齁，希腊文叫 Storge 齁。Storge 就是亲情。那亲情就是因为你是我的亲人，所以我就爱你。那个叫亲情。因为关系有那个我们叫血缘关系。那个自古以来开始那个猴子开始那个什么叫 kin， 就是这是同族的啦。我们也在港中诶，有没有同宗的、同乡的？就是有关系就没关系，啊，没关系就有关系，那种叫亲情哈、哦。我们说土是故乡亲呐、啊，这个有血缘关系，那你就会照顾他。那个照顾他不只是照顾一个月两个月，有时候一生都照顾他。他已经很大了，你还是想要照顾他，那你觉得这是应该的？我们所谓孝顺父母对子女的爱，都是属于亲情这一类的，我们觉得该做的那个。雅各逃难逃到他舅舅家，就讲了一句话说我、哦、是你伟行啊，那就是说好住进来一个月，不必房租，不必换钱、哦、就照顾他，这个就是亲情、哦、根本就不因为你是我的外甥，就这么一句话就够了，不需要讲别的。所以是关系，你跟他有没有关系，有关系他就照顾你，这是亲情。那亲情当中呢，这个就是把这个亲情讲的最好，就这一首歌哦。如果你会唱你就跟着唱，不会唱第一遍你就听好了，第二遍应该可以唱、哦、这首歌很轻快。很好听哦，等一下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唱，它还有第二遍。这是天韵歌声他出的。每个人爱他，家就有光彩，每个人付出，家就不孤独。每个人珍惜，家就有甜蜜；每个人宽松， 家就有幸福，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力爱我们的家，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体全力爱我们的家，问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力爱我们的家，全心全力爱我们的家，全心全力爱我们的家。我想这个歌比我在那边讲半天还好哈，这个叫亲情。在亲情里面他有说大家愿意付出，大家愿意珍惜，大家愿意宽恕，所以这个包括很多，不是只有说我爱你你爱我，我照顾你照顾我，里面有很多东西。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家，那里面就很有温暖。好，那我们除了有亲情以外，我们还需要别的情才能生活。那这个第二个情呢，就叫做友情，叫 philia。 philia 友情，我们就知道有人叫友谊，就是朋友跟朋友，朋友跟朋友并没有本来没有关系，他们为什么会变成朋友啊？根据 Lewis 说啊，因为他们兴趣相同，他们有相同的兴趣，他们就变成朋友。那朋友就没有说啊有或没有，就是你什么时候有兴趣你就可以加进来，所以朋友是一个半开放的啊，没有说我跟你做朋友就你不可以跟别人做朋友，还是我们就两个不可以三个四个五个，朋友是可以慢慢慢慢增加的啊，这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关系。那在圣经当中呢啊，这个约拿丹跟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齁。约拿丹甚至把他的佩刀送给大卫做纪念齁，就是他跟大卫很契合齁。那我们主耶稣跟我们的关系，他也常常用朋友的关系，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台语圣师啊，我找不到华语的，找到这个赖弘毅牧师，是我们那个圣文的爸爸，他也唱台语齁啊。如果你要唱华语也可以啦，你就翻开那个圣师唱275，不过他唱的是台语就是了齁。朋友就是耶稣，担当罪过甲烦恼，真正咱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头，心肝上上是乐平安。如艰苦事，这是对咱袂有深信，袂有放心交托主。咸菜牛着油焖起，也是心里大烦恼。当熊熊时期，就将各行来祈祷，要有朋友到家真重，甘愿地听万载好，耶稣在咱心的软弱，就这苦事来祈祷，需要人拢无归啊，心就大大要跋倒，一段叫做难通亲近。龙堂对头，烟有那有挂金羊子，当将这事来祈祷，主为眼前
手捏杂宝，当安的面弯路，
所以我们从这个歌词就知道说，朋友是会互相分担困难，会互相分享快乐，特别大家一起有兴趣的东西在一起很高兴，这是朋友，这是朋友。耶稣说他是我们的朋友，那我们除了亲情除了友情，一般来讲我们讲爱最常想到的当然就是爱情了。那这个爱情呢，希腊文叫 Eros。 那爱情的目标就不是共同的兴趣，爱情的目标是对方这个人，所以他注意的对象是人，是人本身。那一般来讲是异性相吸，是他这个人对你产生吸引力，所以你就对他有兴趣，希望跟他靠近，跟他要好。那这个在雅各书就提到，因为他的兴趣呢，是在人呢，所以他会跟他有很多接触，会亲嘴，那觉得比酒更美哈。那这个是主耶稣也说，他是我们的新郎，我们是他的新妇，也是用爱情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我们的爱啊。这是唐崇文牧师写的雅歌，西秀兰姊妹他唱的。
深深祝你情，难忘却爱，虽然背负荆棘，却已祝愿终相继。我祝全那美丽，我祝满我心里，这不能淹没我的，我的爱主到底。
好，我们可以一起唱来。
你吸引我，我就快跑随你，我心深深与众你情，纵然难逢吹来，虽然北风兴起，却已祝我愿终相亲。我这全那美丽，我这满我是你，祝你是我祝我也是你，纵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不能淹没，我必我必爱主到底。
那这个就是 Eros 的爱，是你属我，我属你，所以重点是这个人，不是他的能力，不是他的拥有，不是他的兴趣，是这一个人本身是我们爱的对象，这是 Eros 的爱。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到新天新地，他说新郎娶新妇，羔羊的婚宴，所以也用这样的爱来表达神跟我们的爱。那除了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，我们还需要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是 Lewis 觉得最重要。 Lewis 他在书里面认为说，前面三种都是人的爱，只有第四种才是神的爱，可是我读来我感觉不是这样，神的爱很丰富，它可以有四种的表达，并不是只有一种。可是 Lewis 特别强调第四种，我把它称作恩情，叫阿嘎贝。那你当然，如果你念过神学院的，那叫阿嘎贝，阿嘎贝，神的爱叫阿嘎贝。其实阿嘎贝就是怜悯，英文叫 compassion， 慈悲怜悯。这个人跟你非亲非故的，这个人跟你也没有什么兴趣相同，没有什么共同的嗜好， 这个人你一点也不会喜欢他，没有被他吸引，但是因为这个人有问题，这个人有困难，这个人有需要，所以你就对他产生一种爱情，那种爱就是你要帮他解决他的困难，这个我们叫做救赎的爱。那这个是真的神对我们爱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爱。那其实在我们人个人当中，有时候也这样，你看一个人跟你无亲无故的，你看他很可怜，你也会有一种想要帮助他，那种所谓恻隐之心，就是这个阿嘎贝的爱，就是完全付出的，不要求回馈的，也不要求说别人不可以怎么样的，就是完全帮助他，这个叫恩情的爱，慈悲连续的爱。我想耶稣讲那个故事，撒玛利亚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，因为他跟那个人也不是同族的，甚至是被他歧视的，但是因为他挨打，他快要死掉了，他就产生那种爱的心，就帮助他，所以这个是第四种爱。那这个又是来来弘一牧师，我们的台语圣师，华语也有，天父疼咱世间众人，这样的爱就是属于阿嘎贝的爱。救赎的爱，这个就是阿嘎贝的爱。
天父疼咱世间众人，小事独生心惊，真求小花很明听到，天父的实在是听，天父的上帝真正是听，连我也得你听，我一切有为罪过，一杯上帝是听，虽然我有罪过结当，不义的地悲生命，最主对的是我一人，要故意也是听，地悲的上帝真正是听，连我也得你听，谢我一切有为罪过，你的上帝是听，先行耶稣天使日家替咱受苦参事，是为着咱伤咱做这一听亲像安尼，天地的听咱真正是听，连我也得你听，谢我一切无畏罪过，一杯上帝是听，一杯听到结晶这多，将人应该把你就紧紧啊大家滚我一救到他一世，一杯上帝真正是听，连我也得你听，谢我一切有为罪过，
天地的上帝是听。
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四种，第一种叫亲情的爱，那个是接纳、照顾、关心的爱；第二个叫做友情的爱，那个是大家可以一起快乐、可以一起分享、一起分担的爱；第三种是爱情的爱，这个是互相吸引、互相亲密、关系很亲；第四种就是恩情的爱，这是帮助我们、救赎我们、挽回我们的一个爱。那其实我觉得神对我们来说四种都有，不像路易斯讲的，就是说神是第四种，前面三种是人的，并不是这样。我们可能四种都需要。那这四种爱，耶稣呢都有给我们一点挑战，特别是那个亲情的爱跟恩情的爱，耶稣给我们相当严厉的挑战。那耶稣自己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就替那个把他钉死的人祷告，他叫他的学生说，你应该要为你的敌人有需要的时候你要爱他。那所以呢，我第一个要讲就是说，恩情的爱呢不应该有界限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亲情的爱有界限，对不对？你跟我有没有亲情，这个有没有就没有嘛，你是我的亲人不是，对不对？这个界限是由 DNA 画出来的，那个染色体就画出来的。那那个友情的爱，它的界限是由兴趣，如果我这个有兴趣你没有兴趣，我们当然话不投机嘛，对不对？要讲话投机，大家要有共同的东西，这个本身也会画界限，对不对？那爱情更画界限，而且爱情画的界限最小，我们既然要跟他完全结合，我们就不容许别人来打扰哈，所以那个排他性很高，这是爱情的界限。只有恩情的爱，耶稣说不能有界限，甚至连敌人你都要爱，那个一般讲最不可爱的你都要爱，那个爱不是前面三种，是最后这一种，他有需要的时候你就要爱他。所以他说，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会逼迫你们的祷告。耶稣自己这样做，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难的挑战。一般我们都会想画界限，就是说谁是我的邻舍，我们希望我们就关心到那里就好，那其他的就不管。那耶稣说不是，恩情的爱是没有界限的。那亲情呢是有界限的，这个就麻烦了。我们亲情应该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要照顾他，耶稣说不是，他说如果你爱你的父母、兄弟、儿女、妻子超过爱我，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个也是不容易，前面说恩情没有界限是不容易，这个亲情是有界限，它不是没有界限。有一个界限就是说，当你跟亲人的关系会影响到你跟主的关系的时候，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挣扎会出来。那这个耶稣就提出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你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所以亲情有可能成为我们要做主的门徒的拦阻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那主耶稣基督在快要离开学生的时候，他特别教学生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那怎么样呢？他说如果怎么样是爱我的，不是说要爱耶稣吗？那就是说有他的命令又遵守的就是爱他的。所以爱耶稣的人就会遵守他的命令。好，那我们就要问说，那耶稣的命令是什么？耶稣的命令就是你们要相爱。所以其实绕来绕去就是强调爱。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，这个就很清楚了。所以基本上就是耶稣对我们的爱，我讲过，既是他是我们的弟兄，是亲情的爱，又有友情的爱，他是最好的朋友，又有爱情的爱，又有恩情的爱。那在我们跟弟兄姊妹当中，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怎么样学习像耶稣这样爱我们，来彼此相爱呢？那今天师会帮我们念的圣经，这是很好玩的。耶稣快要离开他的学生的时候，这个大弟子，这个彼得，可以说彼得跟耶稣呢，功课学的最多，那失败也失败不少，所以耶稣特别要离开他以前，特别要交代他，要他学爱的功课。所以耶稣帮他准备那个 barbecue， 准备烤鱼，准备早餐。他一个晚上抓不到鱼，耶稣帮他抓到一点鱼，然后耶稣请他吃早餐。好，这些民生问题都解决了，耶稣开始来问彼得的话，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？又回到这个爱的问题。那彼得说，是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 耶稣说你就牧养我的羊。那第二次呢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是啊，我爱你。他说牧养我的小羊。好，第三次又问他说，西门的儿子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连续三次他就忧愁啊，这个很有意思。彼得忧愁啊，这个汉子齁，这个很强壮的汉子居然被问三次就忧愁，他说主啊，你无所不知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。那你知道吗，耶稣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喂养什么？舍命，是这样的爱。所以他要彼得喂养舍命，所以又说他年老的时候要喂了主的羊，要被绑起来，有没有？要为主牺牲的，这个爱是到那样高的爱。但是其实彼得不敢讲他可以这样爱，所以耶稣一直用阿加贝问他，他一直用 Filio 回答。如果你知道那个希腊文，就知道说中文都叫做爱，那但是刚才我们讲路易斯知道说爱有不同的字，在圣经这里就用不同的字出来，看得出来主耶稣也了解，其实我们就跟彼得一样，我们爱主的爱是有限的啦，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像主这样爱我们，那我们就坦白跟主说，主啊，我只能这样爱你，像朋友这样还可以，说要完全牺牲这样 我有困难。后来耶稣就说好吧，那你就按照朋友这样爱我，但是你要喂养我的羊，像我喂羊牺牲一样，你要学着。后来彼得真的是被倒钉十字架，真的把命摆上，他本来要跑掉了，后来想一想羊还在耶路撒冷，不好意思，他就记得这句话，他就回去了。这个就是爱，爱主就会学主的爱，来彼此相爱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你到世上来把神对我们的爱活出来，你不只教导我们，你挑战我们，你还活出一个榜样来让我们学习。我们 也相信当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学习怎么样用主的爱来彼此相爱。虽然我们承认我们实在有软弱，我们有我们的困难，像彼得一样，但是主你会体谅我们的软弱，你还是锲而不舍，一而再爱而三，就是要问我们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要挑战我们，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不断的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